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4月20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奥巴马重返亚洲，第一夫人将缺席；中国寻找新能源出路，中亚南亚成关键；核四争议再次考验马英九政府；寻找 MH370 未来两天很关键；土地污染，中国人面临更大危险；面临癌症危机的中国和印度；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正值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紧绷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利用下周展开的亚洲行推进与地区盟国的关系，但此行第一夫人米歇尔将不随行。
美国总统奥巴马下周预定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而且不得不在亚洲行期间面对其盟国及中国间的主权争端问题。总统助理周五表示，奥巴马将重申美国对其盟友的忠实支持，强调其在亚太地区的强国实力，并再次保证自己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失去势头。此外，奥巴马还将致力使延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出现进展，向其潜在伙伴保证他能争取到美国国会批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表示，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之行是强调美国持续聚焦亚太地区的重要机会，在区域情势紧绷的时刻，特别在朝鲜问题和主权纠纷方面，此次的行程让美国有机会证明我们对维护该地区秩序的承诺。该地区非常需要美国发挥领导作用，而我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包括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利益。赖斯指出，奥巴马总统将强调，华盛顿希望南海和东海的主权纠纷能依照法律规范和平解决。对于亚太地区国家间存在的各种主权纠纷，美国并不选边站，但美国过去曾因为提议通过多边协商解决问题而激怒中国。中国利用领土及影响力庞大的优势，主张就海上主权争端进行一对一单边会谈。此次的亚洲之行将是奥巴马自去年北京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首次造访亚太地区。华盛顿并不承认该识别区的合法性。下周将是奥巴马总统第五次的亚洲之行，他预定于周三抵达日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私人晚宴。下周四，奥巴马将前往日本皇宫出席正式迎宾仪式，与安倍晋三谈话后召开记者会。同日，奥巴马还将会晤包括商业领袖在内的人士，当晚则出席名人天皇主办的国宴。数名不愿具名的美国高层官员周五表示，日本和美国的贸易官员将致力缩减双方对外国汽车和农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意见分歧。该问题是造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延迟的原因之一。在前往首尔后，奥巴马将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会谈，就朝鲜的好战行为展开讨论。美国总统还将尝试缓和首尔和东京间的紧绷局势。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助理罗德表示，奥巴马也将在美韩联合司令部发表演说，并听取有关司令部对朝鲜挑衅的简报。奥巴马接着将转往马来西亚访问，他是继1966年约翰逊总统短暂停留当地以来第一位访问该国的美国总统。4月26日，奥巴马在马来西亚的第一个行程是于晚间出席国宴，翌日他将与马来西亚总统纳吉布举行会谈，并造访位于吉隆坡的国家清真寺。奥巴马此行的亮点之一是他将在马来西亚大学与东南亚各地的青年会面。4月28日，奥巴马预定前往此行的最后一站菲律宾， 与该国总统阿基诺会晤，两人将举行联合记者会，接着出席国宴。此外，奥巴马还计划前往二战美军公墓献花。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此次将不会随同丈夫前往亚洲，她的缺席可能会令某些国家感到不是滋味，特别是极为在意形象的日本。事实上，奥巴马夫人近期曾与母亲和两名女儿访华一周，这肯定将引起美国盟友及中国对手日本的注意。但第一夫人的发言人诺格拉表示，奥巴马夫人短期内不可能再次前往亚洲。他指出，在考量国际访问时，总统夫人总是以对家人最有利的情况为优先。当米歇尔陪同奥巴马总统出访时，他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有时甚至比奥巴马风头更健。美联社报道称，米歇尔上月访问中国，被视为是对去年未随同奥巴马前往加州会晤习近平夫妇所做的补偿。
为了防止乌克兰危机波及其能源出口，俄罗斯正锁定中国，希望向其兜售俄罗斯庞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北京出于战略考量，不愿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因此正积极寻找其他代替方案。
西方势力和俄罗斯持续就乌克兰问题争执不休，这场消耗战或将造成克里姆林宫和欧洲之间的能源纠纷，而中国正在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在莫斯科并吞克里米亚后，有关俄罗斯能通过向亚洲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弥补欧洲需求量降低的说法不断发酵。伴随而来的其他看法则是，若欧洲国家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致使该国必须改变能源出口的目的地，中国领导层可能会趁机利用此一优势。问题在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能成功将每年输往欧洲的1300亿立方米天然气改卖给中国。根据 BP 世界能源统计，2012年俄罗斯天然气占中国天然气进口量的 1.2%。在去年与莫斯科签署的能源合作备忘录中，双方协议自2018年起，俄罗斯对华的年供气量将达380亿立方米。自2006年开始，北京和莫斯科的天然气协议谈判始终无果，中石油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仍未就价格和供应路线达成一致，双方错过了1月31日的签约期限。因为中方此前重申不愿意支付欧盟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价格。至于石油贸易方面，2013年中俄达成协议，中国未来将向俄罗斯购买超过3550亿美元的原油。作为交换，俄罗斯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将允许中石油开发3座海上油田。如今莫斯科和北京可能将加速延宕已久的天然气谈判，中国政府已准备将俄罗斯目前急于寻找能源买家的这根软肋作为谈判筹码，以获得折扣价格，但同时也会尽全力防止自己过度依赖能源产量丰沛的俄罗斯。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强烈提醒着中国，若俄罗斯切断能源供应，对中国将造成实质危害。为了将能源安全风险降至最低，在与俄罗斯拉近距离的同时，还必须分散风险，寻找更多能源供应方以及运输路线。意大利晚邮报3月25日引述意大利埃尼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斯卡罗尼写道，能源独立便意味着政治独立。将这一概念套用在中俄关系上，为了保护其地缘政治上的自主性，中国宁可使用国内高污染的燃煤发电，也不愿意向俄罗斯购买更多石油和天然气。北京正转而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应对燃煤发电所造成的污染。中国国家能源局1月8日表示，政府目标在2014年增加49千兆瓦可再生能源。彭博新能源财经去年报道，在开发更有效使用煤炭的方式以及页岩气资源的同时，中国还将成为领先德国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市场。预计2014年光伏板装机容量将达约 5.4 千兆瓦。 致力开通横跨亚洲的石油和天然气链接是北京外交政策的奠基石。对于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政府而言，探寻新能源来源和运输路线是如此重要。北京甚至计划在运输和贸易深具风险的问题地区大举投资。中国寻找运输管线的首个目标地是中亚，尽管地区局势经常不稳，北京仍有意修建第四条中亚天然气管道。2009年后半年，中亚天然气管道竣工后首次试运，将天然气从土库曼经由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运送至中国。该管道的新路线将穿越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自由亚洲电台3月24日引述中石油数据称，扩大的中亚天然气管道预计能在2020年每年运输800亿立方米天然气，超过北京天然气进口量的 40%。 中国还将其目标从北向南转移，在印度洋寻找能源伙伴。2013年10月每年可运输12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中缅天然气管道投产，这条管道从缅甸西部海岸通向中国西南部地区。另一条能每日向中国输送44万桶原油的石油管道则预定于明年6月启用。中国致力于开发新运输管道，降低能源脆弱性，使来自非洲和中东的石油及天然气运输船能避免经过马六甲海峡这条咽喉要道。与此同时，中国必须竭力保护在缅甸的投资，因为当地的种族冲突频繁，范围遍及两条管道之间。阿拉伯海则是中国复杂能源架构中的另一个重要支点。2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中方同意为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基础建设投资9亿美元。这笔资金是中国计划设立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根据计划，中巴未来将建设一条长达2000公里的公路，跨过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直延伸至新疆。中国政府在局势不稳定国家进行能源投资虽然相当冒险，但也减轻了中国对俄罗斯及中东能源进口的依赖，并且使北京在相关地区扩张其影响力。以中亚而言，若中国未来在海上受到包围，该地区的地理位置便可提供中国战略深度。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为了推动核四停建，民进党前主席林益雄将从22日起进行禁食抗争。民进党也提出核四公投特别条例，却遭行政院长批评是公投如儿戏。核四将急于如何化解，将是马英九政府继反服贸学运后的另一难题。
反核与永核已经在台湾社会纠结30年。3年前，日本311核灾撼动全球，邻近的台湾感同身受，纷扰多年的反核声浪再起。主张停建第四核能发电厂的民进党日前透过管道向国民党高层传达愿意共商解套方案的讯息。居中传话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指出，核四公投案是江宜桦上任阁揆之后提出的重大政策，而民进党则反对鸟笼公投，主张直接停建，两者之间唯一的交集就是改正公投法之后的核四公投。柯建铭说，民进党不会要求核四公投和大选同时举行，如果采简单多数，而公投结果是赞成核四续建者占多数，民进党必然要接受公投结果，也要负责任地提出强化安全措施的配套方案。2000年，民进党执政期间曾经一度停建核四，但产业界强烈反弹，股市连番重挫，陈水扁政府又宣布续建核四，此后蓝绿阵营仍为此激烈对立。过往民进党及反核人士主张应该将核四议题交付公投，国民党一直不敢接招，但行政院长江宜桦去年上任的时候却主动表示愿意接受核四公投，被认为反将对手一军，因为现行公投法规定需有半数有权投票人出席投票，并且要得到过半同意， 也就是全国有投票权人至少要有四分之一同意才算通过，而以往台湾的公投案都难以跨过此高门槛。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将于下周二起无限期禁食，并且已经拟好遗书表示决心，希望达成核四停建要求。民进党也随即在中常会通过2014终结核四行动方案，准备在立法院推动核四公投特别条例。核四公投主文为：请问你同意核四继续新建或停止新建？公投结果将以有效投票数之多数者决定，以及简单多数决，避开现行公投法需过半数公民支持的高门槛。行政院长江宜桦对此表示，民进党版本形同不设门槛的简单多数决，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公投设计，非常轻忽、草率与不负责任。江宜桦还说，民进党立委游美女提出的两岸协议缔结条例草案，规定重要两岸协议一律要公投，规定非常严厉。但民进党要这个议题过的时候，就把公投门槛降低；要这个议题死的时候，就把门槛升高，视公投制度如儿戏。经济部长张家柱更批评，提出此主张的人太过理想化。全民可以选择不要核四或核电，但得面临核电厂延役或电价调整。如果不做选择，台湾最终会有缺电危机。民进党则认为，现在的公投法是鸟笼公投法，没有办法投出多数民意，才提出特别条例，让正反并陈，这是真正民主政治原理。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表示，民进党提出的草案是比照离岛建设条例博弈条款，而且题目清楚。如果江宜桦还有什么误会，他愿意说明，希望大家一起来解决核四的问题。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因为美丽岛事件入狱，家人又遭灭门血案。出狱之后，他投身民主改革及反核，素有圣人封号。民进党已经发动群众静坐声援林益雄的禁食行动。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警告，接下来两周内反核以及劳工团体将接续走上街头，这段期间如果禁食的林益雄有任何闪失，甚至会有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再起，届时恐将酿成太阳花学运等级的国家危机。
对马航飞机残骸的搜索工作，重点已经由天空海面转移至海底。搜索人员愈发依赖深海自主水下航行器传回的海底照片信息。大马当局表示，水下搜索行动将在大约一周内结束。
澳大利亚负责监控寻找马航 MH370 飞机残骸的官员本周六表示，正在根据脉冲信号搜索飞机黑匣子的潜水艇可能在5至7天内完成对目标海域的搜索工作。一部美军的深海自主水下航行器目前正在印度洋中寻找马航飞机的踪迹。这架载有239人的飞机于3月8日从雷达上消失，据称已经坠入大海。官方表示，搜索飞机残骸工作进行了几乎2个月后毫无结果。目前水下搜寻行动的范围被缩小至一个半径为大约10公里的地区内。搜救人员相信，4月8日接受到的可能由黑匣子传来的4批信号之一就来自这一海域。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向路透社表示，目前当地的天气适于派出和回收自主水下航行器，也能够充分利用它的作业能力。我们应该在5至7天内就完成对目标水域的搜索工作。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兼代理交通部长西沙姆1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表示，今明2天的工作很关键，若无法发现残骸，会采取其他方式部署更先进设备，拓宽搜索区域，调整搜寻方法。之前有媒体猜测，水下搜寻工作有可能会持续数月。联合救援协调中心随后于本周四发表声明称，媒体的相关信息并不准确，并随后向路透社澄清了实际情况。马航 MH370 失踪将近2个月以来，来自6个国家的飞机和船只一直在全力以赴寻找飞机残骸的踪影，这也让此次行动变成了人类航空史上最昂贵的一次搜救行动。在没有搜救信号的情况持续2周，飞机上的黑匣子电池早已经度过了30天的寿命周期后， 官方越来越依赖价值400万美元的蓝记21号自主水下航行器。外界预计它于本周六将下潜至前所未有的深度。由于对海面的搜索工作没有发现任何具体线索，这部有能力在海平面下利用侧扫声纳技术的自主水下航行器就成为了这次在澳大利亚佩斯市以西2000公里海域所展开的搜救行动的关键。迄今为止，搜索区域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城市。之前有一系列信号从该地区传出，这也使得官方相信这片区域有可能就是飞机黑匣子的所在地。此前，这部自主水下航行器的自动安全保护系统让它在下潜深度超过 4.5 公里后就会自动返回水面。搜索行动毫无成果后，当局调整了航行器的安全系统，将其创纪录地送至海平面4695米以下的深海区。但是在派遣该水下航行器下潜六次，搜索了133平方公里的海域后，对于它很快就将搜救人员引至飞机残骸的希望愈发渺茫。联合救援协调中心本周六表示，目前仍在分析水下航行器下潜六次所带回的影像信息。马来西亚官方在最新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蓝记21号拍摄的海底照片非常清晰，本周六正在进行第七次任务。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西沙姆丁通过推特表示，马政府目前正考虑派遣更多的自主水下航行器参与搜索行动，这有可能是当局对该航行器信心增加的一个标志。本周一，搜索行动协调人、退役空军将领休斯敦表示，在搜索行动的重点转向海底的同时，从空中搜索海面飞机残骸的工作有可能于本周中期结束。目前，空中搜索工作仍在进行。本周六，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表示，最多将派出11架军用飞机以及12艘船只参与对大约5万平方公里的三处海域的搜索。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雾霾、水源污染，现在又是土壤有毒。一份调查报告震惊中国，土壤被有毒物质污染，但是当局却隐瞒地方政府提交的信息，专家敲响了警钟。
中国的土地里可能蕴藏着比城市中的有毒雾霾更严重的危险。从2005年开始，中国环保部门对全国各地的土壤质量进行了9年的检测，但是环保部门去年准备公布检测结果时临时遭禁，理由是国家机密不得外泄。现在来自中国民众的压力太大，环保部门周四发布了一份五页长的调查总结报告，所公布的数据令人震惊。大约五分之一的中国农业用地受到镉、镍和砷等有毒元素的污染。绿色和平组织的有毒物质专家武一秀担心，受污染的食品可能在全国流通。他在北京对德新社记者说，这关系到食品安全，非常令人担忧。据估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和工作在含有剧毒的土地上，却全然不知。迄今为止，中国当局从不向百姓透露哪些地区的土地被严重污染。武一秀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告知民众实情，否则人们无法进行自身防护，因为土壤中的毒素是看不见的。武一秀还担心土壤所含毒素远远超过所公布的数据。他说，公布的信息简短而且很含糊，土地的污染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政府迄今公布的情况。尽管如此，实际调查数据仍然很不准确，因为每54平方公里才进行一次取样检测。中国社科院的陈同斌认为，土壤污染尤其危险。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援引他的话说，土壤污染要比空气污染、水污染更难治理。陈同斌警告说，土壤中的毒素不仅会被植被吸收，也会污染地下水。严重的环境污染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根据环保部的调查报告，工业和农业是主要的污染源，工业垃圾和采矿对土壤污染负有大部分责任。 如果那些污染严重的地区也被公布，人们将面临一个新的紧迫问题。这些数据对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居民将迁徙，对肇事公司追究责任。对此，专家们均表示怀疑。北京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张世秋抱怨说，虽然中国有着严格的环保法规，然而许多企业并不遵守，因为罚款数额太少。非法污染环境比严格遵守法规要便宜得多。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本周五开始，德国开始了4天的复活节假期，而亚洲最重要的车展北京车展也在这期间举行。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评价道，只要中国发令，复活节这样的宗教传统也要靠边站。无论是周日的主复活日，还是之后的复活节星期一，北京车展的大厅里必然挤满了参展商、观展客和各界媒体。虽然这正值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法兰克福汇报周六的星期版的一篇文章在开头这样写道，把活动定在这样的日子，往好了说是不明智，往坏了说是不敬。无论如何，这样的日期选择显示了西方工业代表们是多么的依赖中国，北京一叫他们就来，不管日期多么的不合时宜。
人们当然可以说，中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中国确实不是。虽然宪法保护宗教，国家经济界和民众都应对其有所顾忌，而且这是一个国际性展览，主要针对来自基督教国家的参展商。毫不夸张地说，车展上最重要的公司都来自这些地区，也就是欧美。像通用汽车、大众汽车这样的公司占据着中国汽车市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说到这里，北京的人们会反驳说，西方世界举办展览时也没有考虑中国的假期。作者表示，这种类比站不住脚。如果是在中国品牌无足轻重的情况下，这是可能的，例如汉诺威国际商用汽车展。然而，如果是春节期间在法兰克福汉诺威举行以中国为主的展览，这将难以想象。北京主办方的疏忽之所以恼人，是因为中国人在各种情况下都要求对自己文化的尊重，并警告不能让他们丢脸。他们当然有权利这样做，但反过来也应该尊重外国的习俗和传统，尤其是在涉及信仰这样的基本问题上。
作者继续写道，更令人疑虑的恐怕是事情的另外一面，外国人都乖乖的就范，从汽车制造商方面听不到疑问或者抗议声。恰恰相反，奥迪董事长邀请大家出席圆桌会议晚餐，在周五的耶稣受难日，记者们一边品着美食美酒，一边可以了解到奥迪的新战略。如此度过耶稣受难日，不仅仅虔诚的基督教徒会为之胆颤。
作者表示，针对这种行为，两种可能的解释都很可悲，或者行业代表脱离了基督教信仰，哪怕是奥迪、宝马这些来自表面上宗教气氛很浓的巴伐利亚州的公司，或者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疑虑，因为他们现在对中国人和中国巨大的市场言听计从。这不足为奇，因为对于几乎所有的德国汽车制造商而言，中国都是最重要而且最有利可图的市场。
中国现在不仅仅是西方汽车制造商的救星，在其他方面也同样让西方目瞪口呆。西德意志汇报4月18日的短评这样写道，中国鞋厂上万名工人的罢工让作者看到这一点，中国的迅速发展让中国工人越来越自信，他们不再像以往一样只在意工资，他们也要求工作合同里的权利和社会保障。
因此，西方企业必须告别这种想法，中国会继续长期做他们的廉价工厂。即使阿迪达斯挺着腰杆不肯承认供货出现瓶颈，或者只向其他签个供应商，然而为阿迪达斯代工生产的大型鞋厂裕源的罢工有其后果，阿迪达斯或者接受更高的价格，或者寻找其他的代工厂。现在一家中国制造企业已经开始在埃塞俄比亚生产鞋而迈向美国了。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
dw.de。